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学习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欢迎同学们回到查经班，也欢迎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第九章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上一节课呀，学到了创世纪第九章的第七节，这节课从第八节开始，我们请一位同学给我们读一下第八节到第十七节的内容。
好吧，我来读。神晓谕诺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诺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嗯，感谢主。毫无疑问，我们就这一部分圣经的内容，我们要围绕着圣约来展开。
嗯，
我也基本上可以保证，这一节课根本讨论不完我们今天念的这些经文。
嗯，
我们能够进行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求神带领我们吧。
对，
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对这几节经文的看法，可以就某一句经文，也可以就整个经文所表述的意思。
我读的过程中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整个读的时候，我们就回想起来，我们在前面查考，应该就是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过，就是有一些说法说，大洪水过后，神闻到诺亚献祭的这个香气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原文，他就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在这个里面呢，曾经还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思想，就是说你看，其实是耶和华以后不会再灭地了。其实我们前面也说，神在这里面指的是我才行的，也就是说如果不看第九节的话，在那个里面好像看起来还是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产生出来。但是在第九章的一开始，我记得阳光就说，哦，我觉得这一章的整个的这个内容特别丰富，里面的几乎每一个经文都有它的覆盖面很广的这些的定义。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想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最近我也听到了一种思想，就是有人在不停的说啊，就是圣经呢，可能你是读不懂的，需要不停的去解释呀，还有你要按照我的解释方法。包括我们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圣经中间，比如说有一些相互冲突的地方啊，还有一些比喻的一些经文啊。但是不要怕，我们看见第八章我们才发生过一些争论之后呢，在第九章其实我们就看见神对于前面所发生的许多的这个事情，他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就表明出来了。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使用就是圣经的一些注解，因为在整个圣经的这个研究过程中间，我们要相信，我们也要知道，第一，神是会亲自参与他所要说的话的表明的这个工作的，他会使用各种各样的仆人和声音来不停的来纠偏和发声。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间呢，我们的这个教会啊，包括他的带领，他们其实一直在围绕着圣经的解释进行过很多次的讨论辩论，然后他们才得出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版本。有没有可能有些地方是有误差的？是有，但是呢它大部分都已经经过非常完备的这个讨论和考量之后得到的这个参考的这些意见，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它，而不是说像许多人有的时候提出来说圣经完全是一本读不懂的书。我要告诉大家，大家就去读圣经，圣经一定是明明白白的显明给我们看的东西。
是的，我也非常同意飞鸟刚才提到的，这就稍微把话题扯得远一点。圣经呢，的确是包罗万象，而且是博大精深。
嗯，
但是圣经并不是一部天书。
对，
我们人完全是读得懂的。上帝是用我们读得懂的话、读得懂的意思来说给人类的。当然，如果他认为有些可能字面直接说不通的，他会通过比喻啊，通过故事啊，来让我们人类能明白。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完全可以大胆的去读，而且呢，通过自己的认知来理解。当然，我觉得从历史历代，神学家对圣经有非常完备的解释，这也就创立了各种各样的神学。当然，神学是人对上帝的话语的理解，大部分应该是都是对的。那么有些地方呢，肯定是也有一些差异，但是呢，不要因为有这差异呢，咱们就拒绝啊。所以我觉得刚才飞鸟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也很有共鸣。回到我们刚才读的这经文，给我的一个大的一个冲击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老说，这个今天咱们已经来到了所谓彩虹之约，上帝跟人类立的第一个约哈，彩虹之约。原来我一直认为上帝跟人立的约，认真的来读这经文，我才发现哦，感情上帝这个约啊，立约的对象除了跟人以外，还有跟从方舟里出来的所有的活物都立了约。
是的，是的，
哎，所以这是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见。哎呀，也是让我感觉以前这读经读的也实在是太粗糙哈，没有认真的把每句话都读懂读通。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看见，其实并不是说人和动物是相同位格的。
对，我这几天一直也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反而是说什么呢？说一切都在神的管辖之内。
对，对。
另外，这个里面表明的其实是神的恩典。这就像我记得从一开始查经，我就不停的跟阳光去争论。我阳光说神咒诅这地，我说神为什么要咒诅这个地？其实前面我们理解
有
咒诅这个地，我们现在也能理解神有这样的一个赐福给这个地和动物。对，
对，是的。所以这读经呢，真的是一字一句的仔细的来揣摩来理解，还真不能读得粗糙，一粗糙了以后很多信息都给错过。
其实呢，无论您读得多细
啊，
您再读一遍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看见。这是圣经的奇妙之处，这确实它是活的，它是有力量的。我觉得不见得是您前面读得不认真，是这一遍上帝要让你看到更多的，因为你的眼界啊，你对圣经的理解啊，你和神的关系啊，都在发生变化。所以上帝是一遍一遍的向你启示他要说的，他其实是在启示他自己啊。
对，
同时也是别忘了，任何时候的这个一句一句的读，都不可以把这一句一句的去无限的放大。
对，
它无限的放大就又会发生另外一种极端。
对，
理解经文肯定要从这个整个的
整体
语
境来理解。
对，
就是在这里啊，借着飞鸟和你们的这个总结啊，咱们来整体看啊。咱们之前一到七节里边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神在赐福人类，这里边的其实主角是人得到的神的赐福。
对，
对吧。但是这个八节开始啊，我们就不停的看到是什么呢？神不是直接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了，而是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在说了，说什么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我字，在这里神自己称自己是我啊。我们看从八节到十七节里贯穿了是我，从这个我字上我们就清楚的看到哈，在这里神的立约其实是没有条件的，他知道人 没有履行约的能力。
嗯，
所以你看啊，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这是神主动的，对吧？然后呢，后面说到的啊，就是方舟出来的一切活物，动物更没有履行约的能力了，
嗯，
对不对？再往后看，就是神，我把虹放在云彩里，作为立约的记号。而这个记号是什么呢？是提醒我想起来我跟你们有过这个约。然后说，我不再让洪水泛滥毁坏地了，我看见我就要想起跟你们立的约。所以从这一切上看呢，你就特别深深的能够感受到哈，神呢，他以他自己的立约的怜悯，执行约的怜悯，来进一步的赐福给人，使人类在地上长盛。
像上帝用彩虹之约跟人和其他的活物立约，上帝不会忘了他跟人和活物立的约。
但是圣经的原文，神说我看见那个彩虹，我就纪念那个约。其实这个更给人的是一个安慰，
对，
怜悯。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人和那些活物们知道这个彩虹是上帝跟他们立的约。
对，
在这个约里边啊，我们来想彩虹形成的原理是什么？
降水和阳光，
是空气中的水滴把
阳光折射，
折射产生的彩虹。
上帝造人，造了人的眼睛可以看到色彩
光谱，
对吧？神在这里特别提到，就是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一点呢，我就去查了一下跟云彩有关的上帝的很多很多的话语哈，
嗯，
一直从民数记到后边，神在云中和摩西
显现，
哎，在摩西上山40天，
嗯，
百姓看见的是云，但是神是在云中跟以色列人说话的，
嗯，
另外呢，云柱可以带着百姓，
嗯，
当时出埃及的路上走或停，嗯嗯，其实给我的感受呢，就是看见云就知道神在那里。
对，在很多地方至少是这么记录的，就是说
对，是这样记录的，
后面 对，
对吧，嗯，所以在这里呢，神又把这个虹呢放在云彩中。我们在珀斯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看见了3个彩虹同时出现，
嗯嗯，
然后呢，我们的异教朋友呢看见彩虹拍了照片，就是非常兴奋的跟我们讲，就是他们的讲的过程中你都能体会到他们是拜天象的，他们觉得我看见彩虹越清楚越漂亮，就是神越好像
赐福给他，
哎，
吉祥，
哎哎，吉祥，对，就什么彩云了，什么异教徒都有这个想法，
嗯嗯。
但是我们学到彩虹之约的时候呢，亲自的看见上帝的话在这里是怎样说的的时候，嗯，我们现在跟随主的半路上，我们看到的是神和我们立的约。其实神让我们想起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云水和人的眼能看见，甚至色彩，都是神让我们知道他是创造一切的，他是掌控一切的，而且他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和他是有约。就是我们看见这东西，我们应该最先想到的是神，创造万物，掌控万物的神。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上帝的话，他会把上帝的主权当成自己的祈福。可是呢，神在最后又提示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画面。当我们跟随主，跟着云柱火柱走到我们最后见主的时候呢，神是要把整个一个彩虹，整个围着他的宝座，因为他是中心，那个时候是一个完整的彩虹。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是这种感受，那个时候的约，现在给人的是看见，但是神履行了他所有的约之后，最后他是把人放到了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救赎里的。
我从刚才这个小希的话里啊，我也做了一些查考啊，刚才趁着你们说的时候，哎，我真的是长见识，我以前没有意识到，
嗯，
彩虹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圆。
嗯，
当然我相信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甚至在中世纪之前，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嗯，
因为人没有那样的一个维度，
嗯，
去看，这也就说明神赐圣经给每一个时代的人，他是有不同的启示的。彩虹还真的是一个完整的圆，
嗯，
而且我们在启示录里也确实是看到他有描述说环绕着宝座，
是，
也可以这样理解为圣经已经启示它是完整的一个圆。但是至于这个字面它如何解释这个虹呢？
嗯，
其实有各种解释方法，甚至我也看到说这个彩虹的形状啊像一把弓，
神把弓挂在天上，就说神不再对人用刀兵了，这也是一种说法，
也是一种说法啊。
但是呢，我更倾向于一种比较质朴的直接的解释，我觉得更有意思，或者说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神给我们的恩典就很有意义。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向人做出一个许诺，我不再用洪水除灭地上的活物，这是神的一个许诺，就是说我不会再用洪水把整个人全部淹死。
嗯，
但是洪水我们知道一直是有的，但是它是有限的。
对，
用我们人类的话说，我们战胜了洪水啊，就是其实是神说他限制了这个洪水的破坏力。那洪水是怎么产生的？一定和大量的降雨有关。
嗯，
对不对？
对。
那彩虹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有光的时候。
彩虹是下完暴雨之后才会出彩虹，雨过天晴之后才会出彩虹。
嗯，
那么我如果把小溪刚才说的和大河刚才说的放在一起去理解的话，就是说上帝说再有暴雨你们也不要担心，雨后一定有彩虹。
嗯，
当你们看到那个彩虹的时候，我告诉你们，那是我拿来提醒我自己与你们立约的记号。这其实就是神对人的一个应许，一个承诺，一个怜悯。
嗯，
那么在这个约里，觉得大家可能钻到圣经原文里有点多了，我们要重中之重的讨论。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约。
嗯，
我们要站在一个相对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待约这个事。
嗯，
因为我们也知道圣经本身就是由旧约和新约构成的。
嗯，
那么约到底是什么？这个约和其他的约有什么关系？
嗯，
约对人对神意味着什么？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应用的？这是我们这一章可能想跟大家多多讨论的东西。
嗯，
大河和小溪啊，他们两位刚才的这个讨论都是他们看见了第一个点，他们在给我们大家分享这个问题。但在这里面我就一直看见，尤其是这一次这个彩虹之约和给这个人类的这个约，如果我们把它当作第一个约的话，我们看见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约，
嗯，
包括我们看旧约时代的这个十诫的这个约，其实十诫里面有约，嗯，对吧？
当然
是，就
是那是摩西之约啊。
你若如何，我就如何。
对，
嗯，
这是神明明白白的告诉以色列民的，
嗯，
那个是完整的一个约定，对吧？
他们这约和约之间是有关系的，等一下我会把它梳理出来。
但是在这个第一个约里面，你会看见所有的东西全是神自己对自己的一个限定。
嗯，
是神对自己的所有的一个行为的一个限定。
嗯，
在这个前面我们刚才读的所有里面没有说你们如果怎么样，嗯，我就怎么样。也就是说在这第一个约里面全都是怜悯，全都是对自己能力的一个限制，而没有说是我们按照全部的这种正常的约这种方式。就因为刚才小溪也在说这个人类社会就是说在很多的国家是这个是一个契约的这种精神。对，那这种所谓的契约就是一定是你若明天把这货运给我，我就把这1000块钱给你，这是契约精神。
这个是我最开始对约最不理解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在我们的理解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签订合同。
嗯，
啊，我们做生意的时候那个合同都是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
对，
经充分协商，依照某某某某法律我们特定如下，
对，
然后就是甲方的权利义务，乙方的权利义务，甲方若违约，乙方若违约。
对，
你会发现它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是悬在这个约之上。
嗯，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订立合同必须符合合同法。
嗯，
如果你违反了，我违反了，我们就要交到上一级人民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去仲裁。
嗯，
对不对？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约，
嗯，
人与人的特殊的位分关系是被管辖之内的两个个体，他之间的约要充分体现平等自由互利的原则。但是神与人的约，什么人能够在神之上呢？
嗯
嗯，
所以当开始我理解这个约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这哪是约呀？根本就没有体现平等互利自由的原则，
对，
也没有体现在某一个强力的约束之下的。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只是看到了所有约中最狭隘的那一个面，
嗯，
我以为那才是约的本相。
对，
实际上约的本相是什么？约的本相就是我要做什么，
嗯，
我向你宣称我要对你做什么。
嗯，
举例说明，我给你一个约定，说 大河，我一定会在怎么怎么怎么时候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这就是一个约，我约束了我自己，
对，
嗯，
我并没有要求你有什么义务，所以我们要宏观的看这个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神真的是爱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在很多他和人的约里，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如果按照刚才飞鸟那个说法，说，哎，如果我们俩定这么一个条约哈，如果你违犯了，那我怎么怎么样？我违犯了，你怎么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违反了哪一条，这个约定自动解除，
嗯，
对不对？如果你违约了，我就不再受这个约的局限去完成我的义务了。
嗯，
对。
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我们看到上帝跟人立的约，我们看说把它叫诺亚之约吧。诺亚之约里虽然没有明说人应该做到什么，
嗯，
上帝只是强调了他要做什么，
嗯，
这个给飞鸟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看到，即使在后面的摩西之约里、亚伯拉罕之约里，人没有做到他该做的，
嗯，
神依然去做他该做的。这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人和人的立约往往是互为条件的。
对，
你要不做一，我就不做二；我要不做三，你就别做四。而神和人的约里，就是无论你怎么做，我必将拯救你，必把我给你的应许实现。我是一个守约的神。
嗯，施慈爱。
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神对约的一个看重，他也希望人对约的一个看重。我们跳出来圣经，我们放眼现在的世界，我们为什么说基督教文化相对浓郁的国家相对信誉要好呢？信誉好是指什么？信誉好不是我盯着你的权利和义务，我是盯着我的义务，我该干什么，
嗯，
不管有没有东西管我，我都要去做这件东西。因为什么？因为我承诺了，只要我承诺了，我宣称了，我对你的这个约就成立了。所以我们如果站到这个角度去看神和人的约的话，我们会更加看到神对人的恩典。
嗯，对对，是的，
这个约呢，的确刚才阳光提到的这个约的这事儿啊，给我是也是一个启发，就是说咱们人跟人立的这约其实就是一个责权利的一个明晰，
对，
一个承诺，
对，而且还有互动关系，
还得互为条件，
对对对，互为条件。
那么上帝跟人立的约呢，只是他把他自己该做的事情给明确了，
嗯，
尤其是这个彩虹之约，
嗯，
他从字面上看他没有对人你应该做什么还没有提出什么特别
的要求，
明晰的要求，嗯，但
在后面会有后面的这个摩西之约啊、亚伯拉罕
之约
都会有，
后来都有，但是在这个上头他没有。那么也就是说呢，上帝他跟人立的这第一个约是不以人能不能做到为条件的，他只是把他自己一定要做到的这么一个条件来说出来。
哎，你刚才一直在说挪亚之约是第一个约，上帝和他子民的第一个约。
嗯，
但是我呢，在你们刚才说到神的慈爱和神的他单独履行约的这个上面，看见了一个问题，
嗯，
就是当初神造亚当的时候，
嗯，
给了亚当一个约，
嗯，
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
嗯，
因为你吃的日子，
嗯，
必定死。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是一个
可以可以
约，
嗯，
对吧？
嗯。
但是亚当可是违背了，
对，
嗯，
我们又可以把挪亚看成是亚当的后裔，但是看上去亚当违背了这个约之后，上帝仍然在履行他的约。
当然我理解小新您说的这个，包括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查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认为和亚当也是个约，
嗯，
但是哈，我不认为神警告亚当不能去吃这个智慧树的果子是一个约，因为那是神的一个单方面警告，那是神设的一个边界，
嗯，
反而在后面的咒诅里是有一点约的，
嗯，
而且他是给亚当说的话、给夏娃说的话和给蛇的说的话，你把它放在一起，你把那几句话揉在一起，
嗯，
我们隐约看到有一个约，
嗯，
就是什么，其实核心并不是给亚当和夏娃说的，核心是给蛇说的，
嗯，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这个其实是对后面的一个重要的预言，但是呢，也有一个许诺在里面，就是我最后必有女人的后裔给女人报这个仇。
嗯，
这个有可能可以把它勉强看作一个约，因为我们说的是广义的约和狭义的约，但是普遍的现在的这个神学研究他们认定了，在旧约时代啊，有三个约， 这三个约我觉得人家这个书里啊是非常有道理的。它分别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学的挪亚之约，
嗯，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学的亚伯拉罕之约，
嗯，
和刚才飞鸟提到的摩西之约。我为什么说这个相对比较有道理呢？今天我们学的挪亚之约是古变之约，它是对人类的，
嗯，
它不见得完全是对选民的，
对对
对吧？但是你看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里面要求亚伯拉罕做的是什么？是你要遵从我的律法，我必让你成为万国之国啊，我必让你的民像沙一样多呀，
嗯，
是这样。我们把那个约叫做割礼之约，那个约就是针对神的选民的了，不是针对普遍万事大众的了，有点说像是指向女人的后裔了，那个是针对神的选民了。但是别忘了那个时候以色列民还没出来呢，因为亚伯拉罕嘛，以色列还没出来呢。那么割礼之约呢，与其说是一个对现实的约，不如说是对将来的一个展望。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神后来又和以撒立了约，和雅各立了约，这些约都是干什么呢？都是坚固亚伯拉罕之约的，也都是作为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对，补充条款。好，那么再有就是刚才飞鸟提到的摩西之约。我们老爱说这个镜头一步一步的就往下拽哈，摩西之约就非常具体了，就指到哪儿了？就指到以色列的众民了，这就已经非常有局限了，就只针对这些人了。当然我刚才提到的有一个前提，这是在旧约之中的三个约，
嗯，
那我们重要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给主耶稣基督做预表的
新约，
到了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到了新约赐给我们的时候，这才是一个永生的约，是神一个指向他最终的审判和他最终的结局的这样的一个约。
嗯，
那么所有的约可以说都是为这个约做背景的，都是为这个约做基础的。
嗯，
这个是整个约的一个宏观的我的一个看法。
嗯
啊，
嗯，
我们今天的讨论呢是不能够把关于约这么丰富的内容在一节课里面阐释清楚的，我们会在下一节课继续。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祝你已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我空虚的心终于不再流着雨后缤纷的彩虹。